们先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再请看约翰十六章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下面又说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再请看以弗所三章十六节十四节，读起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助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主要的课题啊，那么昨天呢，我们研究的是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啊。今天我们主要要研究圣灵的工作。这一段经文呢，特别是指出啊，是上帝要借助他的灵。注意啊，十五节啊，十六节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所以这里头呢，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经验呢，离不开圣灵的。我们昨天讲到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啊，他就应许门徒啊，要差派这个保惠师啊，他给我们这个新的启示，这个保惠师是原文呢叫做啊 Paracletos， 这个字呢本身呢不是一个新名词。我们中国圣经里面保惠师啊是个新名词，中国字典里找不到的，古书里没有的啊，这个是翻译圣经的人呢把它翻出来，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。请各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第一次介绍这个一位保惠师啊。这个下面小字啊是或作训会师啊，训会师。有的写是训慰师啊，这我这圣经是训会师，有的是安慰的慰啊，你们的圣经不知道是什么字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。十七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注意啊，不见他，世人不见他，我们也是不见他，世人不认识他，但我们应该是认识他的啊，你们却认识他。所以这里啊就是有基督徒的经验了啊。如果我们一个说信耶稣啊，我们不认识这个圣灵啊，我们还没有啊达到上帝原来为我们定的这个理想啊。那么这个保惠师这个字啊，在希腊文呢，这是原文呢是一个现成字，现成什么字呢？我们请看约翰一书二章，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，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
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注意啊，这个中保，这里翻成中保啊，原文呢就是那个字啊，保惠师。那么这里就翻成中保了，为什么不翻成保惠师呢？这个也是当时翻译圣经的人呢的决定啊。事实上它是一个字啊，一个字呢在英文圣经啊，也就是律师啊，这个字 advocate 啊，现在在现代英语就是一个律师，在法院法庭上啊替你发言的，替你辩护的，替你讲话的啊，一个律师。那么这个中保，这里翻成中保，那么约翰福音翻成保惠师。那么它这个字的这个构造啊，我们知道中国字也很多是叫会意字，是吧？会意字，就是比方说一个好字是一个女一个子，是吧？会意。那么脑字，脑啊就不好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个会意字。那么原文呢，这个会意字啊是 parakletos， para 是旁边， kletos 是叫，叫到身边的一个人啊，保惠师，也就是你的顾问，你的律师，明白吧？法律顾问呢，你有事情你解决不了啊，你找一个顾问，找一个人叫他来到你身边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原文就是这个字叫 parakletos， 叫在身边的一个，也就是到你身边解决问题的一个人。那么耶稣呢就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。另外一位，你注意啊，另外，其实呢这另外应该放在后边，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这个另字应该放在这个另，放在一位前面，因为我就是你们的保惠师。耶稣啊在的时候啊，他就是门徒的保惠师，就是我一直在你们身边做你们顾问的，替你们向上帝代求的。那么现在我要走了，我要走，我求父啊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跟我一样就完全能代替我的这圣灵的工作。而且呢我们可以想象啊，这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啊，比耶稣亲身呢与门徒同在还有这么一个好处，就是他呢不局限于一个地理位置，对不对？耶稣因为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有了一个肉体了，他就不能够像圣灵那样啊无所不在。现在耶稣之所以无所不在，也就是通过圣灵，圣灵是他的代表。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啊，他们有一个圣地在麦加，您听说过吧？阿拉伯半岛那里有个地方叫麦加，麦加是他们的圣地，那里有一块石头，据说从天上掉下了一块石头。那么这个伊斯兰教徒啊，甚至我们中国一个包尔汉呢，过去也去过，去朝圣，乘飞机啊，坐轮船呐、啊，这个费很多钱呢、啊，到那个地方去朝圣。朝圣就是在到那块石头那里，啊，我们是到了圣地了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啊，没有这样子的事，没有一个朝圣。您听说过基督徒要到哪里朝圣？那不需要。我们有保惠师，保惠师随时与我们同在，也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与我们。耶稣说我要与你们同在啊，耶稣不是说吗，你们到普天下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，是吧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叫着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能常与我们同在，就是通过圣灵，就是这位保惠师。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要研究啊，我们怎么能够更充分地得到耶稣这个应许啊所应该给我们的帮助。我们做个基督徒啊，光是有理论知识不行的啊，光是头脑里有很多知识还不够，我们要有一个活泼的经验，就是在祷告中啊，在读经的时候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有圣灵来帮助我们、启发我们、指导我们。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以弗所三章啊，这里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啊，以弗所三章十六节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看见吧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注意啊，圣灵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？叫人刚强。你看彼得在这个圣殿传道的时候啊，他是不是胆怯的，害怕，怕事啊？如果他怕事的话，他就闭口不言了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他啊放胆，他有一种刚强的表现。我们做基督徒啊，还是必须这样子，我们不能够太啊这个顾虑太多，胆子小，所以啊我们需要圣灵。这圣灵你看啊，第一件事情，它能够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第十七，使基督因我们的信啊，你们的信，所以这一个信呢，也就是我们主动的一方面啊，我们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就是我们一只手抓住他的一只手，这只手要由我们来伸出来的。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看见基督啊，通过圣灵，因我们的信就住在我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注意吧，基督在我，如果真的在我们心里呢，我们就有一种爱心，能以和众圣徒啊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所以呢，最后你看啊，使我们刚强是一回事，第二呢，叫我们心里有主的爱。所以我们呢，如果要测验自己啊，我有没有圣灵与我同在，那么我们就拿这两个标准来测量。我为主作见证是怯懦的啊，怕事的呢，还是刚强的？如果我是怯懦的，这说明圣灵还没有进到你心里。这个启示录不是说吗，城外的是什么，是那些胆怯的，胆怯的。我们侍奉主啊，不能胆怯啊，要刚强。第二，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有爱心没有了。如果我们缺少爱心，这又是一个信号，说明我们没有圣灵在做工啊，我们还是凭血气做基督徒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啊，这个真理的圣灵啊，他的这个工作。我们请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。加拉太五章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。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我看这一段话我们需要常常背熟啊，让圣灵啊常常拿这句话来提醒我们，就是十六节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注意这个顺着啊，这个顺着呢，这一句话里头呢表明什么？表明了上帝的圣灵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啊，请注意啊，圣灵来到的时候啊，他不是强迫我们做什么事，他不是一种强迫的一种压力。那魔鬼附在人身上啊是有强迫性的啊，邪灵啊，你什么时候邪灵来到一个人身上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就失去自主的能力了。我们可能有的人见过这个邪灵附的人，他完全失去自主了。但圣灵来到人心中了、啊、尊重你的自主权，他不勉强你。所以、啊、这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要顺着圣灵而行，这一点我们很有。所以做基督徒啊，我们要抓住这几个要点。第一，就是上帝一向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权，我们的主权，从来不说强迫我们做什么事。圣灵来到我们心中啊，要我们自觉自愿地顺从才行，绝不是说把我们控制住了啊，叫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啊，或者是不能做的事。所以这个顺字啊很有意义啊，顺字。我们再请看一节经文，也就是跟它意思相同的，罗马书八章，罗马书八章第四节啊，当然第三节应该是、啊、也读在一起的啊，我们就读第四节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，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注意啊，这个不是顺着了，是随从。随从跟顺着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一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意思。这里说随从，在加拉太说顺着，顺着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做基督徒啊，有这一点是操练，还要操练。就说这个肉体的情欲啊，并没有消灭。我们受洗以后啊，并不是说哦，就肉体的情欲就不存在了，肯定存在的。问题就是说，你顺着谁？啊，你看这里说，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啊的人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就是随从肉体，不随从圣灵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有。我们自己省察一下，我们也犯过这个毛病。明明就是圣灵感动我们，要比方要警醒祷告，圣灵用圣灵是耶稣的话常常劝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但同时呢，有肉体的情欲啊在那里耸动我们。我们当时呢，就由我们自己决定，我现在是顺从圣灵呢，还是顺从肉体。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是一个做基督徒啊是需要自觉地去操练自己。那么你看啊，罗马六章啊也有这么一个说法，罗马六章啊，第十一节，罗马六章十一节，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你看，所以这个保罗写这几笔书信呢，他这个字眼的这个使用方面是很谨慎的啊。因为什么？他认识到这个我们呢，像罪呀，不是真的死了，我们还是活的，就是说我们还可能犯罪，罪在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受洗以后啊，一种罪的这种势力还在啊。现在呢，就是要你受过洗以后，你要看自己啊，像这个罪也是死啊。你们这个十一节啊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啊，都是两个当，都是要主观的这个支配自己的思想，这个意思。就是怎么叫看自己是死的呢？就是比方我受洗以后，我归向基督以后，还会有朋友来，过去世俗的酒肉朋友来找你啊，去干过去的那些啊放荡啊啊这个属世的这个活动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当死人一样，你说我等于没听见呢，不睬咱们，我们可能做到啊，这是圣经叫我们这样做啊。你是死人了，死人听不见人讲的话，所以我等于没听见。那么上帝说话呢，我是活的，上帝每一句话我要听进去，要做得到啊，就这意思，把自己看成是活的。所以呢，这几段圣经啊，顺着圣灵啊，就随从圣灵和看自己像上帝是活的，这几种说法都是指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啊，要一种主观的啊自觉啊，自己决定我一定要这样做，我有了这个决心，那么我就怎么样求主，我说主啊，我现在我软弱，我信心软弱，我自己的决心靠不住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来给我能力，叫我得胜，这样子。就我们做基督必须这样子啊，认识到我自己的软弱。那么现在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要各位研究一下罗马七章。罗马七章啊，这里有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要结合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啊来研究的啊。这一段很多人也已经读过啊，所以我们请看啊，七章十四节，我们一直读到最后，读到底啊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称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一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 我是喜欢上帝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的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现在啊，这一句话啊，问题是是不是原谅自己了啊？最后那一句话就是这个25节后一段呢，说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这一句话如果人把它根据它这个每一个字的字眼来解释，好像我们可以犯罪了嘛，是不是 啊就是我内心顺服上帝律就行了，我肉体啊还是免不了要犯罪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这个结论是很重要的啊，他这个结论对不对啊？各位想想看，他明明说啊，
他这个心里呢有什么善与恶的争斗？
嗯，善与恶争斗。
他的心意呢，就是不愿意去做恶的。那么他所行出来的，他就觉得好像有不知道的情况。
啊，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啊，这一个保罗所讲的这个经验呢，究竟是他什么情况之下的经验啊？是他悔改之前的一个罪人悔改之前的罪经验呢，还是悔改之后重生之后的经验啊？大家说说看，你们研究啊。有这么几句话，他说他有这个22节说什么，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上帝的律。这一句话不适用于一般这个犯罪的人，对不对？信主之前呢，很多不认识主的人呢，哪里会喜欢上帝的律呢？对不对？没有这样的事啊。你喜欢上帝的律，表明你懂得，你研究过上帝的律，你熟悉上帝的律，是吧？所以这一个经验呢，不适用于一个悔改之前不认识主之前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是明明是知道有上帝的律呀，但是保罗说这些话，似乎是呢与他别的地方所说的话有出入。我们就请看这个第8章37节吧。第8章37节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什么得胜有余了。看见吧，保罗是这样夸胜的，他常常在主里面夸胜的，得胜有余啊。那么既然得胜有余，你在这里怎么又这么苦恼呢？你说我这人真苦啊，是吧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那么25节，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那么很好啊，你既然脱离了，你就不应该苦恼了，对不对？你到底这个苦恼是什么时候苦恼？你们说说看。脱信的时候，是不是脱信的时候呢？
那训道事件，他又曾经在信里头给魔鬼两个对着。
是这样子啊， 在这里啊，最后那一句话呀、啊，他翻译的时候漏掉一个字，啊，就是那我们刚才读的，这样看来，啊，这句话最后那结论啊，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这一句话里头啊，可惜的很，他漏掉一个字，这个字很重要。那么这本圣经里头啊，给他补上了，补上了还补得不够好。我带这本圣经来，这个叫现代中文译本啊，就是近来出的一本圣经。那么他呢，把这里头漏掉的一个字补上了，补的还不很够啊。我给你们大家看一看，不要光听我讲，我可能讲的没根据呢，我就拿这个做根据啊，让你们知道，的确是这样啊，你注意啊，我先读给你们听啊。就他做最后结论是这么说的啊，他重新翻了一遍，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啊，那这个我们现在的中文圣经是这样看来啊，他就翻成我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他加一个自己啊，只能在心灵上顺服上帝的律法，我的肉体却服从罪法则啊。这一句话呢加了一个自己，看见吧，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的，就是说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把这个自己漏掉了，他这里呢补上一个自己啊，其实呢这个自己啊还不够，应该是什么靠自己。